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逸姐姐。
嘿嘿，大家好，我是最可爱的花栗鼠小乐。
今天是星期六，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青姐姐。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我是小青姐姐。
小青姐姐，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来继续听喂喂尼古拉第三集的故事啊？
对呀，而且今天我们会听到哦，尼古拉从拉莫旺这个乡下哦，就距离这个丽丝所住的巴黎很远的这个乡下，寄了一个包裹要给丽丝当做礼物哦。
哇，寄包裹，寄包裹，哎，里面是什么啊？我可以知道吗？
先透露一下好了。在他们之前的对话里头，其实有透露咯，而且这个东西是很多都市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而在乡下长大的尼古拉却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哦。而也因为这个惊喜礼物，丽丝就越来越向往尼古拉的生活，好希望可以去拉莫旺的农场跟尼古拉见面，好好的亲身体验尼古拉每次在电话中所说的一切哦。
哇，如果是我，我也好想去哦。
对呀，大自然啊，真的是充满惊喜，也充满美好呢。那待会我们就来一起听尼古拉到底寄了什么给丽丝呢？那在开始听故事之前，我们要先进入地球望远镜，让科学新知达人庞中培叔叔以及儿童安全大使徐雅忍徐姐姐为我们带来全球新知还有儿童安全的讯息哦。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好，进入今天的地球望远镜。首先我们一样要先来分享最新的全球新知哦，一样邀请到科学少年编辑总监庞中培庞叔叔。 Hello，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科学新知达人今天要告诉我们呢，其实现在是因为这个全球暖化，大家都很重视这个绿的能源，就是所谓呢比较干净的能源，能够帮助我们的地球不要受到那么多伤害的这种能源，包括像太阳能。而现在呢，这则新闻就是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使用太阳能为动力的飞机，他之前呢成功的飞越了太平洋，现在又成功的飞越了大西洋哦。
是的，这个大家很多人会想说，这个为什么要一直做这种太阳能飞机或太阳能动力船？
是啊，
这个是只是在跟大家宣传说，就是我们现在之前很多产生电的方式，比如说是用烧煤、烧炭、烧汽油、烧柴油之类的，那这些汽油或柴油或者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发电，比如说让船可以跑，让车子可以跑，那但是呢我们为了推广更干净的能源，所以科学家就是说，没关系，我们用太阳能我们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有太阳能的船可以横渡海洋，我们有太阳能的车子可以在街上跑。
对，
那飞机我们也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完全就用太阳能的来当做动力的飞机。那现在已经横跨过了太平洋，也横跨过了大西洋，所以他们也就已经快要环绕世界一周了，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环绕世界一周。
可是他们这样子的这个飞机真的飞得够快吗？
他们目的不是要飞得够快，就是所谓一开始都有所谓的原型，比如说我们先做出个样子，我们先做得到，先说我们做一个机器，我们做得到它可以飞过太平洋，OK， 大家就相信了，那好，这个东西是有前途有希望的，我们再筹集更多的钱，让它飞得更快，让它飞得更远。那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我们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飞机虽然飞得不快，那它也没办法飞得很快，因为它非常的长，因为太阳能这个东西，它要太阳能电池越多，
吸收太阳能，
那吸收太阳能才越多，所以它的两个翅膀非常宽，它的两个翅膀比巨无霸客机747波音747还要宽
啊，
非常非常的宽，
真的很大一台。
对，可是呢现在使用太阳能的效率还不是很高，所以这个 这个飞机它本身非常非常的轻，
嗯，
像你看比它的两个翅膀展开来像比747还要宽的飞机，
嗯，
它的重量还不到你们家的一台小客车的重量，它是那么的轻，
哦，它只是体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大，但是其实材料很轻，
对，它材料非常非常的轻，嗯，这样子才能容易飞得起来，
嗯，
而且它里面还可以载两个人
哦，所以不是无人飞机，
不是无人飞机，它这里面可以载两个人，嗯，他们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他们飞得慢，
嗯，
所以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开飞机，嗯，所以有两个人轮流开飞机，
这不会太累，
对，所以这个飞机虽然很轻，像客车这么轻，但它可以飞越大西洋，而且还可以载两个人，
嗯，而且呢现在还要继续创下一个记录，是要环绕世界，对不对？
对，没错。
哇，好，我们衷心的为他们祝福，也为他们祈祷能够真的形成这个壮举。而且像刚刚庞叔叔说的，这个并不是要追求速度或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
是，
就是我们人类能不能够就是啊，用这样的干净能源一样能够维持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人类的文明生活，比如说电的需求、交通的需求，而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呢其实也只是刚开始，如果能够有好的开始，相信未来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发明，更多更多在这个之上的这些在精进在改造，说不定在几年之后我们真的就有一个速度非常快的太阳能飞机哦，
嗯，有可能哦。
对，好，谢谢今天庞叔叔跟我们的分享，嗯，接下来今天的儿童安全新闻在我们现场一样是徐姐姐，我们的安全大使。 Hello，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啊这则新闻哦，小青姐姐看的时候也捏一把冷汗呢。据说呢在新北市有一个爸爸，他呢一手骑车一手是抱着睡着的小孩这样子在骑哦。那刚好有一个旁边的路人经过，他就把他拍下来然后PO到网络上面。很多网友看到了都说，怎么拿小朋友的性命开玩笑呢？一只手真的是很危险，万一大人小孩都飞出去呢？但是也有人说，哦，可能是小孩睡着了，那没有安全座椅，也不能让小孩睡。可是啊，其实真的是在预防这种意外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心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为呢，再多出于无奈或出于辛苦的理由，万一小朋友跟大人真的发生悲剧的话呢，哇，那是眼泪换不回的哦，对不对？
嗯，根据调查显示啊，六成的小朋友平均每天哦，都有搭乘机车一次的机会哦，
嗯，
所以其实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呢，我们在事故里面看到，哦，小朋友坐在机车的前面哦，是我们大人的 2.45 倍的风险 哦。对，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乘坐机车的危险性是高于我们的成人的，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小朋友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呢，幼儿安全帽，就是我们还是要佩戴安全帽哦，嗯，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最小的安全帽呢，就是差不多五六岁的小朋友才戴得下的，
嗯，
就是更小的小朋友其实他不适合戴安全帽，也没有适合他的安全帽，
嗯，哼哼。
所以呢，在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太小的小朋友，希望我们在七岁以下的孩子尽量是不要乘坐机车，
不要骑乘机车的。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站在前面最危险，
嗯，脚踏板那个位置，
对，
嗯，
那个位置呢其实有一点就像我们大人的一个安全气囊哦，发生事故的时候对，尤其是正面撞击的时候，对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嗯，那所以呢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脚要稳稳的可以踩踏到机车的脚踏板，
嗯，哼哼哼，
对，就是我们坐在后座双手环抱着大人，然后脚稳稳的踏到踏板，那在骑乘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稳定，对，安全，那再加上安全帽的佩戴，相信小朋友也可以安全的乘坐机车。
其实现在小朋友们可能使用各种交通工具里头，摩托车可能是最容易也最常搭乘的一个，但是呢它也其实是风险性相对很高的一个。那真的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在这些我们常常习以为常每天都这样子啊，每天都是这样子再送小朋友的这个方式，可是真的要注意，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希望我们的小朋友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也是能够被大人好好的来重视，好好的来确底的保护哦。谢谢徐姐姐今天跟我们分享，地球望远镜先进行到这边了，待会要来听故事咯。喂喂尼古拉第三集小棕树。这一天丽丝在家里等待，到底来还是不来呢？他在窗口等邮差经过，已经等了30分钟。啊，是戴深蓝色帽子的男人。不对，那是公车司机先生。哎，这个一定是了，丽丝跳起来。但是等到看清楚是警察先生后，他非常的失望。哎，为什么大家都穿好像的制服哦？邮差先生是不是不会来了呢？啊，那个个子高高的人肩上挂着重重的皮包，向前弯着身子走进隔壁的公寓，那就是邮差先生，绝对错不了。
啊，我要赶快换衣服和拖鞋，邮差先生要来了。
丽丝像风一样的穿过房间。
啊，
猫咪卡普尔仿佛在问，到底这么急要到哪儿去呢？他懒懒地在棉被上伸懒腰。楼梯很陡很危险，开门的阿姨曾经半坐半滑地从楼梯上跌下去，所以丽丝知道楼梯很危险。可是丽丝还是一脚踩空，还好她紧紧抱住栏杆。一只拖鞋从楼梯上滚下去，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婆婆走上来，迅速地接住拖鞋还给很不好意思的丽丝。
小心啊，小妹妹，这么急会从楼梯上摔下去的。
哦，老婆婆，你的声音跟我外婆的声音好像哦。
真的吗，小妹妹？
说话的口气也一样耶。
小妹妹呀，你住在哪里呀？
6楼。
这么说，我是住在你家的正上方了。如果你妈妈答应啊，你可以常常到我那儿来玩呢。
妈妈一定会答应的。
那就好。小妹妹啊，你为什么这么急着下楼呢？
我看到邮差先生来了，要赶快去下面拿信。老婆婆，我也替你把信拿上来吧。
好，你真是个乖孩子，谢谢啊。不过已经没有人会写信给我啦。
没有人？真的一个也没有？真是奇怪。
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年纪已经相当大，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了。
哦，那一定很寂寞吧。
不，已经习惯了。啊，对，快去快去，邮差先生来喽。
丽丝很快的就到了楼下。
邮差先生你好。
邮差先生说。
丽丝你好。
他把皮包打开，丽丝屏息静气的等待着。 从那个大皮包里会出现什么呢？有信，有报纸，有杂志，还是全部都有？哦，皮包合起来了。邮差先生是不是还忘了什么呢？哎，有绿色的小包裹。邮差先生拿起包裹，念了收件人的名字，
丽丝。哎，这次有你的包裹哦。
那当然。
你一定等很久了哦。
是啊，是从很远的拉莫旺农场寄来的。
嗯，那就快点回去打开来看吧，你一定很想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吧。
要爬60层的楼梯，哼，这有什么了不起，只要高兴一口气就可以爬上去的。房间里有一股早餐烤面包的香味。猫咪卡普尔张开一只眼，瞧了丽丝一下。
胖子懒虫，
丽丝指着卡普尔开玩笑。
我来拿剪刀。
丽丝用剪刀剪断了绳子，里面有2个用灰色纸包好的大火柴盒。丽丝小心地打开第一个盒子。
哇，好漂亮的小树哦！
尼古拉很细心，已经预先放进湿的脱脂棉花。小小的棕树虽然经过漫长的旅途，仍然亭亭而立。而暗褐色的小土块维护着脆弱的根，枝干上长满了带刺的叶子。
另一盒装什么呢？
丽丝打开盖子一看，
啊，是橡树，好可爱呀！怎么会那么小？
根上还附着果壳，果壳上已经长出绿色的嫩芽。丽丝非常高兴，盖上盒子，小心翼翼地收在衣橱的抽屉里，一定要赶快把它种起来。丽丝卷起睡衣的袖子，忙着寻找工具。先看看玩具箱，丽丝打开盖子，里面装着纸，还有各种玩具，有鬃毛的小马，上紧发条会左右晃动的鸭子，各种颜色的玩具珍珠，扮家家酒的器具。
没有一样用得着。
丽丝拉出挖沙的小耙子，小小的，只有4根齿。
咦，这个也许用得上。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啊。丽丝想起家里有一组小铁锹和小水桶。嗯，要再找一找。
啊，急死人了啦。卢纳斯，你赶快睡到床上去吧。走开走开，我很忙耶。
就这样，他把这只熊娃娃往旁边一扔。熊娃娃击中了猫的背，猫一跳而起，抗议地叫着。
果然有铁锹，唉，能找到大一点就好了。嗯，也只好将就啦。糟糕，水桶里有个洞。没关系，可以用塑胶片塞住。好了，现在赶快到幼稚园的院子里去吧。
丽丝很高兴，她把沙耙子和铁锹搭在肩上，手里提着水桶准备出门，却碰到妈妈刚从外面回来。
咦，丽丝，你要到哪里去啊？看你这身奇怪的打扮。
我要到幼稚园去拿土。
你穿着睡衣出去。
哎呀，我忘了换衣服，太急了啦。
嗯，为什么这么急？
叫树苗啊。
树苗送来啦。哦，对了，别忘记向尼古拉说声谢谢哦。丽丝，那你准备种在哪里呢？
我已经找到2个果酱的空罐，而且照尼古拉的说法，在罐子里开一个洞，现在必须装上土。
到哪里去找土啊？
幼稚园啊。
哦，李斯，那不是土，那是沙哦。
真的啊，沙和土没什么不同吧？
完全不一样哦。
那怎么办？
大颗大颗的眼泪在丽丝的睫毛上闪动，接着滚落到蔷薇色的脸颊上。
哇，再耽搁，我的树苗就要枯死了啦！我想要早点把它种下去。
好啦好啦，别哭了，丽丝，跟爸爸商量一下，也许会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来来，乖，先去洗脸换衣服，快中午了，爸爸也该回家啦。
妈妈拍拍丽丝的肩膀安慰她。丽丝在浴室里用浴盆在玩水，她把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上，用手里的海绵替红发的洋娃娃苏菲洗澡。可怜的苏菲已经沉没在肥皂泡里看不见了。丽丝又把苏菲浸入水中。
苏菲，你已经洗得很干净了，现在我教你游泳吧。
丽丝，吃饭了。
要吃饭了啊。
丽丝从水里起来，一定要快点。毛巾在哪？对了，还有浴衣呢。啊，看到毛巾了。哎呦，头顶上的发髻已经解开了。哦，一团乱。梳子在哪呢？还好妈妈过来帮忙了。
来，妈妈帮你把头发绑成两束吧。
妈妈，我想穿蓝棉裤。
好，像花店老板那样是不是啊？
丽丝穿好了衣服走进饭厅，看到爸爸已经坐在饭桌前。
啊，爸爸！
嗯，快来吃饭。
丽丝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爸爸轻轻摸了一下丽丝的湿头发。妈妈端来了早餐，是煎成了黄褐色的干酪饼。早餐，丽丝依偎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我真喜欢你。
哎呀，丽丝，你一定又有事情要爸爸做啦，大概是买洋娃娃吧。
不对。
那就是一起玩游戏咯。
答错了，那答是更重要的事。
更重要的，来，你说说看。
种树苗要土啊。
土？你打算种什么？
尼古拉送我的树苗，我本来想要到幼稚园去拿沙，妈妈说沙不能种东西。可是什么地方有土呢？
这个嘛，哦，有了。
爸爸，真的？准备怎么做呢？
到圣多尼不就得了？刚好啊，我想去看看我们的房子盖得怎么样了，顺便把挖出来的土带回家。
啊，爸爸，你的主意好好哦，什么时候要去？
马上就去。
好极了，等一下，我去穿外套。
太阳从云端往外偷看， 金色的光线柔和地轻抚着七叶树柔嫩的红铜色枝芽。这样的天气，丽丝最喜欢跟爸爸在外面散步。她很喜欢在爸爸温暖的大手中，觉得自己的手很小。爸爸像巨人一样迈着大步走，丽丝怕赶不上，跳着走。爸爸走一步，丽丝必须走三步。
爸爸，我们走小巷好吗？
丽丝很喜欢灰色房屋并排而立的小巷，她用手摸摸那些磨破的石块，碰碰百叶窗，还踩着孩子们用粉笔画在人行道上那些跳房子用的圆圈，她会跳跃着走。忽然她会停下脚步，抚摸趴在窗边的猫，忽然又放轻脚步，用手指抵着嘴唇说：
嘘，爸爸不要出声啦。
丽丝正悄悄走近在啄食面包屑的蓝鸽子旁边，突然传来了香甜的味道，丽丝嗅了嗅，闻了闻。爸爸立刻替她买了香草冰淇淋，丽丝高兴地吃起来。吃过冰淇淋，两个人又开始手拉手起步走。丽丝一下子往左边跳，一下子往右边跳，没过多久就累得有点拖着脚走了。突然爸爸说：
哎，公车来了，快，站牌就在那儿。
赶快跑，赶快跑，丽丝穿着长筒靴在人行道上快步地奔跑。他们还没有赶上，公车就要开了。糟糕，一定要快点。爸爸抱起丽丝跳上车，丽丝刚坐下，公车就开动了，还好赶上了。丽丝望着车外的房子一排一排地晃过去，急急忙忙的人群走过去，小孩子们追逐玩耍，简直就像在看高速放映的无声电影。
喂，丽丝，你看什么看迷了？
嗯，什么事？
到了。
已经到了。
丽丝下车，头发随风飘着，这条路很热闹。
爸爸，我们的房子在哪里？
走过这一条街就到了。
比现在住的大吗？
是啊，现在只等木匠来装修了。
爸爸，我有个好主意。
真的？
真的，你猜猜看。
爸爸猜不着。
好，我告诉你，如果我的树长大了，可以种在新房子的四周。我打算向尼古拉要其他的树苗，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树。
嗯，可是爸爸只留下种蔬菜的空地。
说的也是，那么还可以种草莓吧？
可以。
还要给妈妈留一块小地方，因为妈妈非常喜欢种花啊，好多土。
所以爸爸跟你说，这里的土啊，像山一样多。
爸爸跟工地的人在说话的时候，丽丝已经把小小的沙耙子插入土中，结果沙耙子在土里动弹不得。丽丝站稳脚步，用力一拉，哎呀，沙耙子的柄断了，真糟糕，怎么办呢？丽丝卷起袖子，两手插进土里，嗯，冰冷的土粘在手上，感觉好舒服哦。这时候爸爸走到身边，看到了丽丝的样子，吓了一跳。
哎呀，哎呦，
爸爸，你看，我很努力工作吧。
丽丝大声地说，然后用下巴指指装满了土的水桶。
的确很努力，不过你的样子也够瞧的了。
丽丝工作得更起劲了，她把双手插进了泥土更深的地方，这下整个手臂也全部沾满了泥土，她的两个膝盖也跪在泥土堆上，所以棉裤、铁锹还有脸和头发，这下全都是泥土了。
你这个样子啊，怎么带你回家？简直跟做了一天泥水工的叔叔一模一样。
不过泥土马上就会干的，
你总得去洗洗手啊。
丽丝擦手的时候，爸爸拿出手帕来替她擦脸。
这样就好多了。哎，丽丝，我们该走了，不快点不行，妈妈一定做好了晚饭等着我们呢。
对啊，我的肚子也饿了。
爸爸立刻打开闸门，牵着丽丝的手就要走出去。
爸爸，忘了装土的水桶了啦。
差点忘了啊，好重哦。
爸爸等一下，我要帮忙提。
丽丝握着水桶的提把。
谢谢你啊，幸好你跟着一起来，如果只有爸爸一个人来就糟了。
15分钟后，丽丝在公车的座位上睡得好熟。这一天晚上，丽丝家里的电话响了。
喂喂，尼古拉，
啊，向德罗，我等你的电话已经快一个钟头了，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有电话来呢。
很晚了，
快12点了。
真的？我睡得很熟，你还没有睡啊？
岂止没睡，我还有一个大消息呢。
啊，快说，你快说呀。
你猜猜看呢？
不要，我猜不到。
好吧，你听着，我爸爸妈妈说复活节假日要请你到拉姆旺来玩。向德罗，什么东西破了？一定是台灯。
不是，是苏菲掉下去了。
苏菲是谁啊？
是我的洋娃娃。
哦，你知道吗？再过一个月就是复活节，要放春假了。你请爸爸开车带你来拉莫旺农场玩。
可是我爸爸没有车。
那也没关系，你坐火车来好了，我会到火车站去接你，行吗？
可是火车票很贵，我们又在盖房子，爸爸妈妈说非节省不可。
真的啊？你等一等哦，我数一数我铺满里的钱，我很富有呢，你听。
尼古拉摇一摇铺满。
哇，好大的声音哦！你的铺满是什么样子呢？
埃菲尔铁塔的样子。
你爬过真正的埃菲尔铁塔吗？
当然没有，我还没有到过巴黎呢。
你到我家来的话，我一定会陪你一起去爬埃菲尔铁塔。
好啊，不过现在我要先数一数我的财产有多少。
我也要看一看我的铺满。
丽丝坐在靠背椅上，打开粉红色的小猪铺满。
喂喂，向德罗，我一共有20法郎53丁哦。
尼古拉，你还是比较富有，我只有12法郎。
12法郎加20法郎加起来是32法郎。 此外还有53丁，我明天到车站去问一问，到巴黎的车票要多少钱。
尼古拉住的乡下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丽丝凭空幻想着，走在很长的路上，四周没有一栋房屋，就像城外头的马路，一定要经过森林和牧场，然后走到绿色的原野上，可以在草地上跳跃、睡觉，树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鸟窝。尼古拉又开始说话，打断了丽丝的幻想。
今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去看日出咯。
哇，是什么样子的？
我无法形容。
起先四周是一片黢黑吗？
不是，四周有点灰灰的，天空很蓝，看起来像大海上有淡淡的灰色海浪，和地平线散发着柔光的海边，真想用手去摸一摸。
一定很美吧？
真是美极了。不过池塘上有一股蓝白色的烟雾冒起来，
然后呢？
然后太阳出来了，像火花一样，小鸟开始叫，仿佛向太阳打招呼，树木也摇动着，羊圈里羊群也咩咩叫。
那么你自己在做什么呢？
我深深的呼吸，感觉整个身体都轻飘飘的，脚底下痒痒的，真想跑去摘几朵普洛姆诺尔花。
摘什么？
普洛姆诺尔是一种黄色的花，长在河堤边，味道很好闻。对了，味道究竟有多好，你一定不知道。
你摘了这种花？
那要看情形。
要看情形，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要看星期几来决定，星期六或星期天，学校放假的日子，我就跟羊群一起跑去。
其他的日子呢？
其他的日子就不存了，要洗脸，还要吃饭，更要上学。向德罗，你看过太阳升起的情形吗？
没有，我根本没有想到四周是墙壁，要看天空，还要伸长脖子呢。我们住的这条街只有下午太阳才会照进来，
没有太阳一定很无聊吧。
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对了，今天我把那些树苗种好了
啊，安全送到了。
是的，谢谢你，妈妈替我买了红色的花盆。
丽丝用自己的铁锹把土装进盆里，在中间挖了一个小坑，把树苗放进坑里，再慢慢地把土压紧，以免树苗折断，最后用洒水壶浇水。丽丝很开心，看着水慢慢地渗入土中。现在花盆就并排放在窗台上哦。
喂，尼古拉，我的树苗不会怕冷吧？
如果是在这里就没有关系，巴黎应该不会冷吧，因为在乡下雨常常像瀑布似的下着。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雨啊，两个小时前就一直这样下了，院子里已经进水了，弗利松在小屋的角落里缩成一团了。
弗利松是谁？
我的狗啊。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有关弗利松的事吧，他是我的好朋友哦。
什么样的狗？
很大很肥，后腿站起来呀，跟我一般高，毛长长卷卷的，黑黑的。
我也希望能跟他成为好朋友。弗利松会不会咬人？
不会，他一定很快就跟你熟起来了，而且还不会想离开你呢。弗利松很友善，有两只漂亮的大眼睛，我常常带它到森林里或田里去，它真是一条好狗。哦，你听，雨越来越大了。
哇，是什么声音啊？简直跟冰雹一模一样。
不是冰雹，是雨，但是每一滴啊都很大，跟 雪珠差不多大，一滴一滴都打在屋顶上。喂，再听一听吧。嗯，
这是暴雨吗？
不是，是雨水在排水管里的声音。
真的，实在难以相信，窗外能看到什么？
什么也看不清楚，好像在井底一样，一片漆黑。
打雷了吗？
没有，夏天炎热的太阳照射后，黄昏时才会下暴雨打雷。
我非常讨厌雷，现在是不是有风？
只有一点点，所以乌云不知道哪去了。明天早上，小河里的水一定会涨起来，蔓延到路上。我要去放纸船和软木船。
其他的男孩子呢？
大家都放船，我们还要赛船呢。
真的？那你可要加油咯，祝你胜利。
谢谢向德罗，晚安。
尼古拉晚安。
我要把病毒统统搓掉。
哎，小乐，你在做什么啊？
我要预防肠病毒啊，所以一定要用肥皂好好洗手，才能够吃东西。老师说，洗手洗太快是洗不干净的，最好的潮度啊，就是刚好唱完一首生日快乐歌哦。
嗯，没错，小乐说的对，小朋友，确实洗手才能有效预防肠病毒和各种疾病哦。今天故事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
明天上午9点到10点，记得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to do.